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请低头。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啊，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到这里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赐下圣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理。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这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得到兴旺，阿门。好，这是我们读经班学员的守则。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圣经的经文。请参加随堂的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研读圣经的方法。这里没有新来的同学，所以我们请大家自己回去参阅。我们今天要进入历代至上20章到29章是历代至上最后的一章。历代志的主题是神的同在，它是以圣殿为神同在的代表，是神同在的记号。主题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他的金句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然后他的结语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在这里可以上去的意思就是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一同参与为神建造殿宇的施工可以上去。这个从11章到29章呢，是讲是大卫的本纪啊。是讲大卫与圣殿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过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从20章到29章，主要是讲大卫因数点人数他得罪了神，然后神就遣先知拿单来告诉他所犯的罪，然后给他几项这个受责罚的选项，然后。大卫就认罪悔改，然后在他这个神在最后要处罚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卫看到神所派的天使正要击杀耶路撒冷，而神在这个时候呢，显了他的慈悲跟恩典，就免了耶路撒冷所要遭的祸，所要遭的祸，而且也指定这个大卫要在那个地点。就是亚劳的禾场，在那里设坛为神献祭，为神献祭。在那个之后呢，大卫预备了建殿的材料，嘱咐这个所罗门要为神建殿，同时他也这个预备了这个圣殿的祭司，预备了利未人。为要建立这个以神为中心的国度，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个以神掌权的这个国度，那中间神掌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以利未人为中心的这个敬拜侍奉宣扬神的话语向神献祭的这一个组织是由圣殿为中心的。然后他也派遣这个利未人去做官长来教导、来审判这个以色列民。在这些制度都预备好以后呢， 大卫呢，就召集他所有的这个侍奉他的这些官长们，也召集会众来，然后当众呢就宣布要建造圣殿，然后劝勉这个以色列民为圣殿来奉献。他看到以色列民对神有全心全然的奉献，大卫因此称颂神。我们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一点。我们从大卫数典民数开始，他的经过是这样子：大卫制服了周围的敌国，他把附近的这个西边的敌国，还有北边的亚兰人、以兰人，东北边的这个亚门人，东边的这个，哎呀，这个名字都忘记了，还有以扫，这个以东人，这些人敌人都打败之后呢，他在他国的四境就再没有敌人了。这时候大卫这个心高气傲。他就要派他的军约押他的元帅跟民中的首领，对他们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就是以色列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一直到但到最北边的城市，回来告诉我，我要知道他们的人数。”这时候，大卫疆域的这个范围呢，从北边的伯拉大河到南边的这个埃及小河，就是跟埃及交界的地方，西边到这个地中海，东边到亚门人的疆界，它是非常的广泛，它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个迦南地的地界然而，耶和华神对他说，我要帮助你剪除你一切的敌人啊。这个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大卫所去的，无论他去什么地方，神都与他同在，让他胜过他的敌人。当他胜过之后，他的心就改变了他 我们知道，在困苦的时候，人常常求告神，可是成功的时候呢，往往会自满，这是人性软弱的一面。那神为什么不喜悦大卫数点人数啊？是因为大卫数点人数的动机出了问题。那当他把他所有的敌人啊，都神把他所有强大的敌人都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得胜了。如今列国臣服，四境平安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去数点人数呢？他为什么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呢？因为他的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是像以前四围都是敌人，他要在强敌中求生存的那个以色列，他是君临天下，国力强盛的一个国家的王。这时候他依靠神的心就冷淡了，他被自己的成功冲淡了对神仰望的心，他的军事实力，他知道他有很多这个强盛的兵力，他的军事实力呢，还有那些拿刀的勇士，就变成他新的依靠，他新的夸胜，他新的夸耀的地方，他的心就远离神了，所以神不喜悦。对于数点人数这件事呢，他本身并没有错，摩西也曾经数点人数过，数点了2次，都是神叫他去做的事。所以数点人数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而是数点人数的动机出了问题啊。那大卫数点人数不是神叫他去做的，而是他自己想知道。这个呢，是他成功之后的自大啊，叫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他的元帅就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军事首领啊，他也约押也看出了这件事。他虽然奉命去做，可是他心里不满他厌恶王的这个命令，所以他的动机呢，在他的亲近的人眼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 他所喜悦的是那些动机纯正、专心仰望主的人。我们若以一颗单纯爱主的心去侍奉神，有了成就，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必能蒙他的喜悦。在数点人数这件事上呢，撒母耳记下跟历代志上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可是有些微的差别。我们看它不同的地方。关于谁激动大卫数点人数呢？撒母耳记说是耶和华，历代志上说是撒旦，人口的数字也有不同，处罚的这个选项也有不同，撒母耳记下说7年的饥荒，历代志上说3年的饥荒。那关于禾场的这个记录也有不同，撒母耳记下说是耶布斯人亚劳拿，历代志上说是阿尔兰，这个名字上有不同。那关于购买土地所用的钱，一个说是50舍克勒的银子，另外一个说是600舍克勒的金子，这个差别就有点大了。我们来看看是谁激动了大卫的心呢？是耶和华还是撒旦？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个互动的因素。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是撒旦是诱惑人的；然后第三个是人的本身，人是有罪，人是有罪性啊。神有他的主权在，神假如不允许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发生。那神假如允许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试炼人所以他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就像约伯记一样，神容许约伯被试探，被试炼。那撒旦的诱惑，我们知道撒旦他知道人的人性的软弱，所以呢，他常常用各种的情况来诱惑人犯罪。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被带到旷野去被撒旦来试炼人是有罪的。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性的。人若不依靠神的大能，是无法胜过罪的辖制。所以呢，人假如不专心归向神，寻求神大能的保守，人往往很容易陷入这个撒旦的诱惑。那在这里呢，撒母耳记下他采取的角度呢，是从神的主权跟人的罪性来看，是神容许人来受这个试炼，而人软弱就没有通过这个考试。那历代至上呢，是从撒旦的诱惑跟人的罪性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没有错因为撒旦是敌人，敌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本来就是弱的，可是这个弱也带领出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因为我们虽然陷在罪中，神还是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的，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历代志下的他的这个角度给予神恩典彰显的一个起点。数点人数不同有很多可能的状况可能是在这两本书里面，他们所用的数据呢有点不同有些是初步的估算，有些是修改以后的数据经过年代的不同你也许看到不同的数字。然后大卫，我们再看，还有一种可能的状况，就是像大卫数点人数跟摩西在旷野中数点人数有不同。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数点人数，他的百姓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数点就比较容易。那大卫数点人数呢？到叫约押从别示巴南边一直算到旦的北边去这个查验数点人数，这地方辽阔，也许你有些地方就算不清楚而且它分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它的地域非常广阔要算得很精准是不太容易的。那这个解经家还有其他很多的解释的方法以后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查考。 7年的饥荒还是3年的饥荒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希伯来文本的古本是7年的饥荒，那七十四译本所讲述的是3年的饥荒。这个Hebrew 字里面啊，它的字的写法七跟三是很接近的，所以它的这个古本呢，假如经过时间经过磨损的话，你可能在抄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差异啊，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不同的。亚劳拿呢，跟阿尔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在希伯来文中，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只是发音读法不同而已，所以他是同一个人。50舍克勒的银子跟600舍克勒的金子啊，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呢？造成的？这个撒母耳记下50舍克勒的银子呢，是买禾场跟牛的价银啊，就是你买一个打谷场。然后跟买几条牛，它的价银是50舍克勒银子，可是600舍克勒呢，是要买禾场和相连之地的价银，它是要把整个山头都买下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城啊，就在圣殿山的南边，圣殿山的大小几乎是大卫城的大概是4倍大，是很大的一块土地，所以这是。不小的禾场，这不只是一个禾场啊，它是包括四周所有的土地，一个很大的一个山头。虽然撒母耳记跟历代志呢都记载了大卫数点人数啊，可是这两件事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啊。撒母耳记是以附录的方式，在全书的最后一章记载了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要警戒世人啊，要警戒世人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啊，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可是历代志呢，就把大卫这个数点人数的事情呢，写在了前面。他也引出这个圣殿的地址啊的这个信息，把它引出来，在这里呢，就彰显人的犯罪呢，却显出。神的恩典跟荣耀出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呢，往往把这些我们所受到的这个羞辱化为荣耀。三个最明显的例子啊，第一个是十字架，第二个是圣殿，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这个人的一生。十字架本身呢，就是罗马人死刑的工具啊，受刑的人呢。是要赤身钉在上面，它代表了羞辱，代表了痛苦啊。可是耶稣基督他舍身救赎这件事情，神的儿子呢，他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啊，为要世人都信他的人都能得赎。所以十字架呢，今天就成了一个荣耀的记号，它所代表的是神的接纳、神的赦免、神的爱、神的名、神自己。圣殿啊，圣殿是它的地址，它所在地是一个羞辱的地方。大卫因为数点人数，他犯罪了，他犯罪就在那个地方向神献祭。他向神献祭的地方，原是叫经过的人看到那个地方，就会想起大卫所犯的罪。可是，在那里大卫为神建殿，这个圣殿。却是他的辉煌，他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却是后人所看到的。所以人的犯罪经过神的拯救，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因耶稣基督的恩典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他一生之中仅是荣耀神，所以每一位基督徒的一生都是化羞辱为荣耀的明证我们是陷在罪中的人，因为神的拯救，我们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呢，我们的身子就成为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讲到，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要荣耀神。 关于建造圣殿呢，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大卫很清楚地看到，很清楚地知道，关于建殿这个神的殿是一个属灵的工程，它不是一个人手所造的工程啊，不是光为了显示大卫的国力啊，或大卫统治的能力，显示大卫他自己。他确实要显出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名。所以呢，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他的重点还是要回归到神的里面，神的话语里面。重点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这个事情才能做成。他不光光是只是经营材料、人力的这个问题，这些过程。必须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建神殿的这个事工，才能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所以重点还是在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然后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在这个事，他嘱咐所罗门之后，他招聚了，这个大卫招聚了他国内所有的官长啊，各支派的首领、轮班服侍王的军长、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太监、大能的勇士，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听王的话办事的人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们知道大卫王晚年他的身子是非常弱的在那个场合，他居然就站起来，就表示出这个事情的慎重。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耶和华对我说，就是神对他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宇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神已经拣选了所罗门来做建殿的这个事情啊。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这个我是指神啊，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一个永远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工是有恒久价值的。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所以他是当着神的面来说这个话，神也听见了啊。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遵行，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所以他不只是大卫不只是嘱咐他的儿子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典章，他也嘱咐他的这些官员、他的百姓都要寻求耶和华神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他们就可以承受这个美地遗留给他们的子孙，永远为业。重点是永远，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主的这个国度，以神权为主的国度，希望、寄望也相信，他们可以一直到永远。在这里，王牧师做了一个见证将荣耀归给神。王牧师是2001年，就大约20年前，回到这个西区浸信会来担任主任牧师，这是他当初受浸的地方。所以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话语的建造上，他包括他讲解这个解经正道，还带读经班、主日学，人数增多， 这个会堂就不够做了，所以会堂要扩建啊。那很多人就一直建议要扩堂啊，可是王牧师就决定要先建人后建堂啊，所以他把神的话语都在会众的心中扎根，一直等到10年之后，2011年，神的话语已经扎根了，教会的基础稳固了，他就开始建堂，建堂的许可就发下来。那建堂的人才神也预备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建堂，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募捐，没有开会，没有呼吁，2年之内就完全完成没有借债的这个建堂。神的话语在回归新堂的这些会众中间显得有显著的地位。那系统性的读经完整读完整本圣经的人极多。到今日还有人不断的不停的在参加这个读经班整本圣经也读了很多次，所以大家的信心坚固，侍奉人员也非常充足，每年信主受浸的人数极多，这是其他教会很难看到的地方，所以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现在看大卫为建殿准备了多少金银这个是比较外在的事件，圣经里面讲，大卫说：“我在困难中为耶和华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铁多得无法可称，也预备了木头、石头还可以增添。”那我们知道，这个金子10万他连德是3400公吨十万他连德，那银子100万他连德是34000公吨，这个数字看起来，这个还不是太大，可是呢，我们来想一个可以对比的比较有感觉的是，在所罗门强盛的时候，他每年所得的金子只有666他连德，所以这个金子10万他连德呢，要所罗门做王100年，大概还只拿到一半多一点而已所以这个。这里讲到10万他连德跟100万他连德的这个金子银子，它的意思只是，它可能不是确切的数字，只是讲它的数量是很大的。他是，鼓励他的儿子多多预备。那这里给大家一个 overview，就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picture，看看大卫在这一段时间，他所做的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卫设立圣殿祭司敬拜的制度这个体制，他力图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国度，要恒久侍奉敬拜耶和华。他为建造圣殿呢，他预备了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跟金钱。他的目的是要将圣殿的荣耀传扬于天下，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神啊。那从23章到27章，它整体呢是一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诗歌体来讲，是一个平行的结构。那它的中心呢就是圣殿，他把圣殿放在他国度的中心。他第一为这个国度安排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安排这个国度的君王，就是所罗门他的儿子要建殿。然后下来呢，他就安排圣殿的侍奉。我们知道圣殿的侍奉呢，以利未人为主体。那利未人里面的这个亚伦跟他的子孙呢，就是个祭司，就是圣殿的中心。然后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是侍奉亚伦跟他子孙的，帮忙办理圣殿的事务利未人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务，中间有这个官长、审判官，这个是派出去做事的。有4000人做门口的守卫有4000人颂赞耶和华。那亚伦的子孙呢，也分为24个班次然后按是撤迁按班次轮流每年要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带领百姓这个敬拜耶和华。那其余的子孙呢，也是这利未人，其余的子孙也是按班次轮值。所以亚伦的子孙呢，他是带领这个敬拜是呃唱呃这个 唱诗啊，弹琴、鼓瑟啊，敲拔、称谢、赞颂赞耶和华。我们知道，而且还有利未人管理神殿的府库跟神殿圣物的府库，所以他的安排是很周全的啊。这是在圣殿里面的安排，他也做国度啊这个行政的安排。那我们看到，这是在27章里面，在这个国度行政的安排呢，他就安排了他的军事啊，做军事的安排，做他最外围的安排，来保卫整个国家的安全。他把以色列12个支派呢，每个支派就差遣24000人，有一个作为一班，每个支派作为一班。那每个支派呢，有一班有一个班长，他们每年呢就会轮值一个月来侍奉王，就是保守整个国家的安全。然后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20岁以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不差派他们做什么事情啊。神的产业就由神自己来属奠。那王的产业呢，就有很多，有葡萄园呐，橄榄园，牛羊等等。那这个还有葡萄园的酒榨，所以王就差派了12个人来管理他的这个产业。在国民的这个民事方面呢，王就选了他的谋士跟顾问来帮助他。我们知道利未人呢，其实里面有这个官长跟审判官，就是派出去做审判、做教导的工作。这个王的谋士呢，这个就是王选的是亚西多夫啊，亚西多夫后来就叛变啊，他的顾问呢就是户筛，王也选了王军事的首领，就是这个约押做王的元帅，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国度的行政组织设立得非常完善，然后他国度里面关于圣殿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个敬拜，这个圣殿的管理，他也安排得非常详细。那为什么历代志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被掳归回的人中间，他们已经没有组织一团散沙，所以在族谱里面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族谱。从族谱里面，他们重新认定他们选民的身份，从王，大卫王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国度的架构里面，他们重新的在建立自己，循着这个架构，循着他们的家谱认定他们的身份，循着以前的架构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国度，重新再建立起来。不是毫无章法、毫无目的的，这个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这个英文叫 roadmap，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再成为一个这个敬拜神的一个国度，重新在圣殿之中找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荣耀。好，我们讲下面讲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职任跟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这些职任的关系啊，这个主礼崇拜的祭司，我们看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啊。这个祭司是主礼崇拜的人，由他们负责一切与敬拜神有关的事。以色列祭司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必须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祭司要做的有几件事：第一个，分别制圣的物；那在敬拜的地方和所献的祭物当中呢？有一些是制圣的，制圣就是归耶和华的，譬如说制圣所， 不可以进入，只有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去一次。至圣的物是不可以冒犯的，祭司要将这个至圣之物分别出来，专一归属于神。第二个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烧香，在圣所的里面呢，有一座香坛，在圣殿的院子中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司每天要在圣所里面烧香，在祭坛呢献祭。烧香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祈祷。献祭，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要奉献自己。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所献的就是燔祭啊，牛羊。第三件事呢，就是侍奉。无论新约或旧约，侍奉神的意义就是敬拜神啊。凡祭司为了敬拜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叫做侍奉神。那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崇拜的时间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尽量避免，要专心的敬拜啊。假如敬拜做不好，那侍奉就很难了。另外，祭司还要奉他的名祝福，奉神的名祝福。前面三样是对神做的，第四样是对敬拜神的人做的。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得福，所以祭司要奉神的名祝福会众。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是这么做的，新约的时代，我们的牧师也都是这么做的。那祭司做的这四样事情里面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做牧师人需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圣洁，用至圣的真道来洁净教会。不要使教会受到世俗的污染，因为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看到一些事情与世俗是相关的，我们要极力避免。那利未人除了亚伦的子孙之外呢，其他的利未人呢，他是负责协理这些崇拜的利未人，所以其他的利未人，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的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所以他们是协理，就是 assist 他们是利未人的助手他们主要做的是哪些事呢？是维持圣殿的运作因为圣殿除了这些敬拜的事情之外，还要预备很多的事情。在耶和华的殿跟院子中办事，洁净一切的圣物，办理神殿的事务，还要管理敬拜的用品各种陈设饼、素祭、细面、无酵薄饼、用盘烤、用油调和的物，还要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升斗尺度是很重要的，它是个人所有的人在形式上能够诚实无欺。所以这些诚实的事由圣殿中发出，同时他们要做称谢赞美神的事情，比如说诗班的侍奉，他每天早晚要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他们要协助崇拜典礼的进行，在安息日、月朔还有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下面我们继续我们能讲的多一点。OK，那关于敬拜神的事情呢？分为三个方面。我们看，最中间的开始就是先知的侍奉。先知呢，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来讲，就是传道人来证道。另外是祭司的侍奉，就是领人到神的面前来比如说领崇拜、领会，还有诗班他们带领会众的敬拜、献诗、诵读经文奉献为奉献祈祷报告各样的事项，欢迎来宾。那立位的人侍奉呢，就是预备崇拜的环境比如说招待、音控午餐还有各样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事情，比如说程序单的预备还有会堂里面花的采购跟摆设啊。还有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投影片、麦克风的预备等等。 这我们平常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在进行啊。这个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默默做这些事情，感谢主。那在教会里头等的大事是什么呢？敬拜神是教会的头等大事，首要之务啊。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信徒集体的敬拜神的聚会，也就是崇拜。崇拜是教会这个根基的事工，其他的一切事工呢，都是建立在崇拜之上啊。团契没有做好，教会还不见得会败坏；主日学没做好，还可以改进啊。宣教没有做好，还可以加强。可是崇拜没有做好，教会一定是从根烂起啊，全然败坏。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间教会对神的集体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是敬畏神，是喜悦的啊，其他的事工也会跟上正轨啊。如果这个敬拜神是随便的，是败坏的，那其他的事工也就跟着败坏了。假如他们连敬拜神都不在乎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是值得他们在乎的。所以，教会敬拜神是头等大事。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动作，这个 action 是什么呢？就是敬拜神啊。我们要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全然站在神的面前，全然的敞开，神会鉴察我们，引导我们啊，带领我们来敬拜他。这个敬拜是我们灵命的根基啊，别的事情没学好，影响没有那么大，可以慢慢改进。可是敬拜没有学好啊，一切都会受影响。你的心没有放在适当的地方。那我们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崇拜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位观众啊，那就是神。崇拜是全体会众献上心灵跟诚实给神，全体会众是呈现者，那神是一位接受者。会众唱诗是唱给神听的，诗班献诗是献给神听的，不是献给会众听的。领崇拜者的作用呢，是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神；诗班的作用也是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只有恭敬献上的成分，没有表现的成分。我们的心就放在这里，求神悦纳。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心，会众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要知道，崇拜其实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它是活的啊，不是死的。所以，一个好的崇拜呢，一定会让它活起来，让它动起来。那动呢，不见得是肢体的动，而是你的心的动啊，你的心灵在移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从你原来的位置，从你的壳子里，从你的肉体里那个位置，慢慢的朝神移动，不是崇拜的领崇拜的人在动，讲道的人在动，不是诗班在动，而是整个会众的心灵朝着神移动啊。所以呢，崇拜聚会的重点呢，是提供这个会众一个心灵向神移动的经验啊。只有当会众的心向神移动到神的面前，这个崇拜才是真正在发生。只要你坐在那里，你不动，心不动，那你的心没有朝神移动，这不是被神所悦纳的崇拜啊。所以，我们能把会众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所谓带到，就是有一个 movement，有一个行动，有一个动作，有一个位移，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敬拜。好，这个领崇拜的人，诗班啊，我们可以看啊，大卫呢，他就分派了亚萨、西曼和耶杜顿的子孙，他们弹琴、鼓瑟、敲拔、唱歌啊，这个唱歌原来所说预言的意思啊，他们是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支派。哦，西曼是属于歌侠的支派，亚萨是格顺的支派，格顺的子孙，耶杜顿呢是米拉利的子孙，他们都向神说预言啊，说预言呢， 在这里我们做唱歌的意思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亚萨啊、希曼跟这个耶杜顿呢，也都是神的先知先见。我们所谓说预言呢，并不是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说出来，而是说出神要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啊，说出神要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所以诗班的侍奉是有教育性的啊，借着他们的诗歌，使人更加的认识神。那以前大卫时代的诗歌呢，是根据摩西五经神的作为所作的诗篇。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大多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诗章颂词。那目前所谓的传统诗歌，多半是17、18世纪一些熟悉圣经、灵命成熟的信徒所创作的。所以，那我们现代的诗班啊，就应该更看重自己在神话语里面的执事啊。我们要借着诗歌传递神的话语，帮助会众更加的认识神。这个亚这里讲到亚萨的诗歌，我们可以读一读，来看看亚萨的诗呢，了解一下这个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尽快的读一下啊。亚萨的诗呢，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与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这是前一段，我们看到亚萨描述世间所发生的事，好像恶人狂傲人总是占上风啊。这个，跟随神的人，仰望神的人喝苦水那这个神怎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有些抱怨的意思也 讲出这些世俗人的心态。我们再往下看，看呐，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似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呢，这个亚萨也提出了这个他心里的状态，他感到不平，也有些迷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信奉神的人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思考。下面亚萨的诗说：“直到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使他们跌倒灭亡。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此，我心里苦恼，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生啊！所以他就开始自责，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就开始自责。他下面就讲了：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扶我的右手啊，这是多好的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啊，这是多好的盼望！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我的心肠衰残，但是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看哪，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的，都灭绝。这就是教育。但我亲近神，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不是只看负面的事情啊，神的真理就在这个诗里面啊，在教育我们，也帮助我们教育影响我们身边的众人。而且，这个在神面前的侍奉呢，都是井然有序的侍奉，是按照着班次来办理事务。这是从23章到27章里面都有讲述的，所以凡事呢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按着次序行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先要定班次，然后执行。那定班次执行的时候呢，他们是撤迁啊，才选定班次一一实行。所以呢，是照着规矩，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条例啊来做，来办理耶和华殿的事务，所以教会的侍奉呢，也必须是有次序的，每个人按着自己的岗位彼此配合，在适当的时间，在既定的时间，按照神的吩咐啊，将美好的侍奉献给神。我们一一照做，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带领我们，我们所遇到所有的困难，神必要为我们开门开路来解决这些事情，把它做得美好。这美好的侍奉啊，就要献给神。人的终点就是神的起点，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啊，神与我们同在。那办事的人里面呢，有善于办事的壮士。那这个壮士是指什么呢？壮士是指有能力的人啊。我们来担任侍奉的人，不但要灵命好，也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能够胜任愉快。是神所拣选的啊，都是好的啊，能够胜任愉快啊。唱诗的人不但要灵命好，也要歌喉好；会领会的人呢，不但要灵命好，灵命好，也要口齿清晰；执事的人要灵命好，也要有好品德，熟练神家中的事，精通人情世故，做事有耐心啊。假如你雇了一个水管师傅来帮你修水管，可是他的品性是很好的。可是他不会修水管啊，修不好漏水啊，对我们是无益的嘛。所以立位人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爱主也会办事。还有掌管圣物的士罗密，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大串的名字，可是他在讲这个士罗密的时候呢，这个人跟他的工作的时候讲了蛮长的一段。那士罗密他的工作呢，是掌管神殿府库里面的圣物啊。以色列人呢，他将战场上所得的战利品，他都上交给国家的府库。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要分别为圣的，是将来要作为圣殿之用，作为这个建殿之用。那管理这些分别为圣的财物呢，就要交给专人，就是士罗密来管理。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方法，一个政策啊，它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跟诱惑。所以你选定一个适当的人啊，爱神的人，品德好的人，操守好的人来做这个事情。那在教会里也往往是如此啊，所以所有办事的呢啊，所有的人都要有这个 ethics，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不该你的东西不要拿，也不要去想，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侍奉的团队，在这个大卫的时代呢，他所安排的班次，他的团队，不管是在军事上，在圣殿的侍奉上呢，常常是提到某人跟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所以这些人都是血肉相连的。那我们在侍奉上所要建立的关系呢，是与神的关系跟与人的关系啊。所以不管是祭司、诗班、守门的，他们都是按着班次去侍奉神。那个班次当中呢，他们都是有血亲的关系的啊。那这个当时的诗班有24班，每班12人啊。每次提到那一班人的时候，圣经都会重复说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弟兄。那我们在今日呢？我们不像当年 有那么大的家族啊，有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人都在一起。可是呢，我们在教会里有我们的团契啊，团契是基督徒彼此相爱、联络感情的地方。我们彼此相视啊，同心侍奉，互相帮扶啊，是一个很好的很活动、很激动的一个侍奉的单位啊，就跟当初的家族侍奉啊非常类似。所以呢，我们在团契的人呢，就应该以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来做侍奉，不是把团契当做一个，不只是一个温馨的团体啊，更是一个一起侍奉、一起战斗的一个团队啊。我们都是战友啊，是好弟兄、好姐妹，也是一同侍奉神的人。然后大卫呢，最后做了一个奉献的祈祷，他的祈祷虔诚感人啊，也教导我们奉献的真理啊，是为这个基督徒所喜爱的。所以大卫在会众的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大有能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然后他回来想他自己，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那在他这首诗里面呢，我们看到关于奉献的三个真理。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所有权，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这是有关于奉献最基本的真理。我们所看到的，所得到的都是神的，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属他的。天上的万象，地上的万物，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和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所有的财物，都是属神的。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啊，我们是暂时，这些东西我们是暂时使用的人，我们并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我们呢，来的时候空无一物。我们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一个，所以万物都是从你而来，而人的职分是什么？人的职分就是管家啊，管家的职分。我们做人不可以忘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啊，都是从神而来的。可是从神，假如他不创造的话，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他不赏赐的话，我们就得不着。连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得财货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将这一切赐给我们，是我们做神的管家，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是主人，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管家，要好好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按神的心意而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知道奉献是感恩的回馈，offering is an act of thanksgiving。做人，我们应当知道感恩，因为感谢神的赐予，所以我们奉献。我们所奉献的财物，只不过是将从神所得的一部分献给他。奉献的时候，要以欢喜快乐的心去献上。圣经记载说，当以色列人奉献的会众一同奉献的那日，以色列人为了建殿而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都欢喜他们心里是欢喜快乐的，诚心的献上。那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所以人跟神还有王都欢喜。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国度的建造你这个蓝图，你的心意你要与我们同在的心意都赐给我们 不只告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你的产业里有份，我们也在你神国的建造上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将要散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